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无爱力量生生不息的频道。以上节目是由无爱玩家社企电商赞助。今天我们要邀请的这个来宾，他的名字是叫做陈静杰。那罹患了软骨不全的罕见疾病，这个疾病也有另外一个俗名，就是俗称的侏儒症。也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疾病限制了自己的身高大小，而往往也会造成某些职业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他毕业于资讯管理科系，但是呢，毕业之后居然从事了对他的身材所具有挑战的餐饮业这个行业。而他前前后后做过了这个餐饮集团的行政总务，也担任过一个 MV 的一个配角。除此之外还创业，从咸酥鸡开始做起。现在呢，他还在士林的小巨人火锅店担任店长一职，有了很不错的业绩，还帮助了不少的罕病身障朋友有了工作机会。那他还有一个绰号是士林彭于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餐饮界的小巨人陈静杰 AKA 士林彭于晏的创业故事，跟背后的许多辛酸还有有趣的这些美美嘎嘎吧。
就是说，人生不要有遗憾。虽然不得名没关系，但是我们尽全力试试看做第一次没做过的事情。对，这是我印象深刻的。好，那我们下一页。刚刚讲到蔡康永的那部电影，他唯一一部就跟小 S 跟林志玲一起。他是在2017年上映的，可是2015、16那时候开始就要去拍。我想说，第一次拍摄的过程之中，哇，非常的兴趣哦，好紧张啊，不知道要演什么这样。结果，光是角色就要化妆到筹备，都要历经了这么多小时。到正式拍摄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主角，你要常常等主角先演完的时候，再跟他们一起融入镜。一天12个小时，那我早上7点要去 stand by， 拍到晚上7点才会结束。那有一些我看过临时演员，他们时间更早，可能5点要到这里化妆，拍到晚上9点才能离开的那一种。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我们特别的角色，像哈比人或者是其他外太空的星球的，符合我们自己的角色，所以刚好这时候蔡康永我们来。那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会选上的原因，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协会蛮多人想要去演这一部，但是希望是说5个人去报名，我们选一，但我们协会只派出4个人，哎，4个人。社工就跟我说，今年你要去试试看吧。我想说，我应该是去当，陪，算是陪读，或是陪人家，像是要去歌唱比赛，我们只是陪伴而已。结果我就选上了，因为原因就是，静姐你蛮会笑，你蛮常笑的，你蛮乐观的，就是希望这个角色来说是一个充满正向能量的人，笑起来会是赞。这是我的那一天的。那部电影的服装造型，光是这个胡子，我就要连3个小时。那有时候中午甚至不能吃饭，因为你要拔下来，你不能弄脏人家的胡子。然后我都会先等化妆师说：“你有空了吗？可以帮我拔胡子了吗？”对，才会拆下来才可以吃。装上去又要连1个小时，所以那个胡子基本上很重又很热。对，好，那我们下一个，这是我第一个创业的梦想，叫咸酥鸡。我们开在101，台北市101那边。为什么会先选五星？为什么会先选咸酥鸡的原因？其实它对于餐饮的入门槛相对来说是最低的，就可能人家现在不管是做火锅、做娃娃机、做其他的，都可能要50、100，甚至1桶金以上。那就是那时候做咸酥鸡，可能小小的店面只要25、10万，然后跟人家一起做，对不对？创业的起源就只是想要跳脱，那时候觉得办公室做久了没有挑战性了，想要去做点比较人生有意义的，然后觉得不要留遗憾，趁年轻25到30岁的时候赶快去做一些自己从来没做过跟别人又不一样的事情，就选择了跟朋友一起创业咸酥鸡。那咸酥鸡的门槛其实它不高，那它唯一很多的限制就是我们油炸台或者是冰箱，它没办法改，所以我们只能去改善店里的情况，就像椅子或者是很多的设备，或者是长长的夹子，你才不会被手烫到。不然光夹一片鸡排，整只手都起水泡了。对，其实有些人会觉得做 这些小事累，非常的累，但是我就很开心，因为怎么说，我们里面有个店子常常会露出一颗头来跟客人介绍我的商店，但是当准备好我要拿给客人的时候，我就跳下来，他说老板怎么长这样，可能就觉得非常的有趣，他会觉得说老板非常的亲切，都会就是帮忙来点餐的时候都会跟人家说谢谢，或者是很多人会喜欢是说来鼓励支持我们的，对。然后其实唯一不好的就是我们基本上每天只要开店，我们都会吃咸酥鸡，所以基本上都是全餐自由配卷里面的东西。因为不管是做餐饮的，一定要自己知道自己今天的食物状况如何，我们才会卖给客人。所以现在生产也是这样的原因，才会变成如此之忙。好，那我们下一个，这是目前就是最近斜杠的部分。那这个比赛我带了六个身心障碍的小朋友一起去比赛，那就是这是比赛那天这四个的图形。那我想问大家，这个图形像什么？好，那有一次去分享的时候，罕见疾病的小朋友跟我说，老师这是苍蝇。我想说你这哪里看得像苍蝇？这很像啊，就是苍蝇的眼睛跟苍蝇的翅膀，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让我对咖啡的图形又有不一样的认知。这样，对，好，我们再想一个，这是那一天我们去带小朋友的比赛，右手边，那就是六个，全部都是罕见疾病的小朋友，那甚至有一些身心障碍者。那当天有比两个，一个是拉花，一个是手抽。那我当天的拉花不小心抖了一下，所以这个图形就喷出来了，所以只拿到了手松珠的小小的冠军这样而已。对，因为很喜欢喝咖啡。对，然后我们有小朋友拿到拉花组的冠军，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就带出去的小朋友从零开始学习，甚至是帮他们培养一种技能跟职业的概念，或许他们未来不是从事咖啡这个职业，但是我觉得在生活上可以多一种技能也是值得去学习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就是小巨人火锅的成立。那小巨人火锅成立之前，我们刚刚讲到咸酥鸡的部分，咸酥鸡的部分其实刚好非常幸运，我们照片里最高的那个是我们的软骨协会的叶理事长。对，那那时候在咸酥鸡，在我们在营业的过程中，其实他很支持我们一直做喜欢或者是餐饮或者是表现自我的一些职业。对，我们那时候第一个做咸酥鸡的时候，他是非常正向鼓励支持的那种，他就邀请我们，希望可以我们成立一个叫小巨人火锅，那可以帮助更多的那跟我们一样是侏儒症患者或者是其他障别的患者一起来加入我们，从就业上我们去改变它。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种身材矮小的过程之中，其实在面试上一定会碰到很多的挫折，因为其实在开始工作经验是零的时候，没有人想要你，你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工作。我曾经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辞过不只是三次，但是唯一印象很深刻的三次，就是因为身高太矮，机子太高，老板就跟我说，我们一台几百万的机子，我没办法为了你的身高重新再去打造。虽然他讲得很委婉，但是我感觉得出他的婉转又觉得惋惜的语气，让我觉得是说，好，我应该要再更努力一点去寻找培育自己更多的技能，让下次其他老板选择我的时候看到的不只是身高，而是我的能力。对，然后再来讲到小巨人的部分，小巨人除了一开始我们是侏儒症的小朋友之外，现在也有其他的声音障碍的员工，包含心智障碍跟肢体障碍，还有发展迟缓。我讲一个比较特别的故事，大家认不认识葱姜蒜三种不一样的颜色？我们很多的刚进来的小朋友跟我说，葱是什么，蒜是什么，辣椒是什么，嘿，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说，颜色先区分出来，剩下的你先尝尝看。对，就是尝完之后他们觉得说，哦，原来就是不一样，因为从小妈妈可能没有教过，都出现在菜色上面，所以他们对那些认知来说都不了解不明白。那我们明明有写了在给客人争取的那个告示台上面，他就可能辣椒放到葱的位置，蒜放到辣椒的位置，我就问他说，妹妹你看不懂吗？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我们又从头开始教。那更印象深刻的一个小朋友，他连电灯，就是我们结束的时候电灯他都不会关，他 就是跟我说，从小都是妈妈帮他关电灯，因为他是第一次进来小巨人职场，他完全没有工作经验，他第一次进来小巨人职场，他就是我们在结束营业的时候，都会把冷气、电灯跟甚至电风扇全部的设备都关掉之后才会离开。但是那小朋友什么电灯都没关，什么冷气也没关，他就离开了。他说，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以前都是妈妈跟爸爸帮我关，我从来没关过电灯。我当下的顿悟了三秒，我想说，原来现在的小朋友保护得这么好，没有。但是我发现，其实我后来其实我觉得我对他们要求太严格了。以前我都会觉得是说，我要达到，因为我的身材，我要达到一般人的标准，我需要努力再努力，就是才能接近。但是对于这些可能心智障碍或肢体障碍，甚至发展迟缓的小朋友，我只能用对于他们所希望所达到的一个标准线来去要求他们。对，如果你对于每一个要对于不一样的障碍类，有可能去个别不一样的要求，才会达到最大的多元化的一个完整的个体在。对，那我们现在在疫情，在小巨人火锅成立之后，我们第一个遇到了。是满满的疫情来临的，对，那个时候哦，真的来客数都比我们店里的员工还要多，对，甚至一天可能做一个，所以我们就开始发想起要做其他的东西，例如便当或者是水饺。所以那时候很感谢，就是航运基金会，就是有跟我们做合作，可以让我们做便当去送取很多的爱心代用餐，帮助很多。真的在疫情期间没有工作甚至失业的被裁员的那些寒冰家庭。好，下一页。好，那接下来我们便当完了嘛，就水饺。所以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大家有没有看过水饺的模型，就是会合起来的那种模型？对，因为我们这下面那个图的水饺非常有趣哦，我们每个小朋友捏出来的功课数都不一样，有些一个皮可以捏出10克，有些一个皮可以捏出50克，里面的肉的重量不知道怎么办，那老板我要选比较重的那一包，所以我们就特地去买一个模型，让大家可以去达到那个更好的平衡。对，就像图片中间那个图片，每天正在包的那一个，他就刚刚把水饺皮放到模型里面了。好，那我们下一个，我们开始与社福单位的连结。你会觉得是说，不光是火锅，其他社福单位也有在做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个社福单位就是刚刚的咖啡比赛，培训我们的一个相关的协会，那他们也有在做爱心代用餐等等其他的，就带着小朋友，有兴趣的小朋友一起去做学习，不管是手冲或者是拉花，甚至是礼品之类的，让他们可能未来对于像是五十岚啊、清新啊，或者是米克夏，如果饮料店有兴趣的，都可以让他们去就业或者是去培训的。好，下一个。这是我们的环境的制作工程。从疫情期间，我们哇多了很多，鸡蛋糕也好，水饺也好，便当也好，这是让小朋友们各具有不同的专长，以及让他们发展更多的空间。因为发现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我没办法去带领，来去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他们所说的安全感。对，因为会他们其实也会慌，疫情的时候也会慌，在打疫苗的过程之中，我们都担心每支疫苗对我们都有副作用，所以有些人有打，有些人打慢，甚至4到5剂都有，所以我们也担心那疫情期间会不会小巨人火锅就把它收起来了，所以我们培养了这么多的一技之长，让他们都可以在就是各自的领域上面，我们去做贩售，去维持相关的生计，帮他们经济自立。好，我们一开始跟社会企业做连结，包含蔡坤的部分，我们右下角赖理事长就陪我跑了，我们1、2、3、4至少5家，就是蔡坤的重新进刊物的部分。对，那最后我们的赖理事长也跟蔡坤签了一个联名的部分，让他们员工也可以在武汉玩家商城上购买属于我们的电商商品，非常的有意义跟值得。下一个，好，那这个非常特别，这个左边右边，对，对你们来说是左边，左边那个是我们去菲律宾有一个哈比人餐厅，那这个是跟哈比人店长一起合照，那我们也去 观摩他们的生活模式跟生存的方式，他们很有趣，他们喜欢各式各样的变化，也喜欢装扮成哈比人装去跟大家互动。那如果跟他们拍照要$5，跟他们拍照$5，那我们跟他们拍照当下都没有给我们收钱，这样结果我们一去跟店里的小朋友一去，发现说你们也是那家餐厅的员工吗？要来面试吗？我说我们不是，我们是来观摩的，大家觉得我们都很可爱，然后在那里餐厅上吃饭，这样我们也开始跟福伦社一起做活动，就是帮助可能小儿麻痹啊，或者是一些家庭的部分，让很多的活动可以顺利达到圆满。对，好，那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有因为今天讲的是脱贫跟创业跟就业，但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像刮刮乐或者是运彩的那种去充钱。但四月份如果大家有申请在手册的话，今年还没有申请刮刮乐的话，四月份可以再去申请刮刮乐。虽然过年期间刮刮乐可能比较热门，平常可能比较不热门，但是对大家来说也是一笔微小的收入，可以让大家在过年期间我们可以过得更好。对，所以四月份都可以再去申请哦。好了，谢谢大家。
好快，一下子就过去了哈。好，那现在就开放我们现场的同学还有线上的同学直接来发问，任何犀利的都可以哦。哦，看是要用弓啊，还是要刀啊，还是要用剑啊，通通都可以。进来，进来，进来。来，我们做餐饮的毛大哥，来，要不要问一下？问一下。
那现在这个情况下，南汇在火
车饭
店还有在做吗？
还有呢。
哦，很棒。说前面那个几个月你们怎么支撑过来的？
他做照片提供的水饺、
蛋糕啊，很多，甚至是去卖饮料，去外面卖冰凉的饮品。那时候疫情期间，外面婆婆妈妈很多会去卖菜，我们后面就是一个菜市场，所以甚至我们把生鲜的食品就直接对外拿去卖给婆婆妈妈们。对，然后后来发现原来经营菜市场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特别这样。
谢谢。只要创业的，然后都可以来举手哦。因为餐饮业是创业当中大家会第一个浮上脑海的，比如说炸地瓜球啦，鸡蛋糕啊，这个都最夯的。要不然是松饼，这个成本比较小，或者是你刚刚说的咖啡这件事情。好，那我来问哦，盐酥鸡第一个，第一个盐酥鸡是开在101那附近，
对，
店租很贵吧？
租的店租
因为小小瓶的，所以差不多24-25左右，
算便宜了没？
大概是3-4左右。对，
好，有够贵的，每单价的那个真的很贵。
好，哇，那过了3年多，
那总成本，比如说光第一笔的投资，我们说的店租，第一笔签约，再加上设备，不含原料这些投资，大概多少？
我们全部加起来投资了50万，对，所以差不多一个人25万。嗯，对，因为我们的设备就是比较简易，可能就是一个大型的冷冻冰箱，就是我们的冷冻跟冷藏，那一个冰柜，一个油炸炉跟一个净电机。
冰柜应该都是差不多170或180公分。
对，没错。
那你要如何把东西放到比较上层？
就是木，我们有做一个长长的，像那种室内装潢会做的。那个长长的木栈、木柜，类似这个桌子，我们把变成木头的，然后直接站上来去放置的那一种。
对，因为要打造属于自己的工作环境是最重要的。
对，
一定要符合自己的需求。好，那50万不少钱还是？对，那有没有写计划书？比如说申请什么贷款或？
一开始是完全不知道，这笔资金就是我们自己在之前的工作是慢慢累积起来。慢慢累积钱，所以我们在做第一个创业投资，应该说创业的理念之后是没有任何的计划书跟辅佐，但是到后面才知道说，原来有这么多，包含疫情有创业贷款的部分，有赞助店家，可能50万利率，可能1点多，那类似这样的部分，对，所以才知道是说，原来可以去让自己可能生活不要过得这么的紧凑，对，有时候怕有些周转金，这是大哥刚刚分享的，有些周转金都不出来的时候，那我的身材就只能缩水了，对不对？
所以到底好不好吃要看身材哦。 对，做老板的身材，如果老板的身材就是这样子的话，那表示一定好吃。
对，
好，这个是一个部分。那然后我还想要接着问好拍者，我就一直连续问下去了，都是完全自己的资金，这个会有点害怕，对不对？而且第一次创业，
对。
那当时的心情你是如何去克服的？
应该是说，当时我们没有打任何广告跟宣传，我们是希望是说，慢慢的有客人会因为你的美食而再次回馈。我们是主要是希望这样，而不是说可能
口碑太强，
对，而不是说什么鸡排买一送一，一片十块。做到后面，因为其实台北市就比较算是物价通膨，大家会比较会觉得是说，你上次卖十块，哎，你下次活动什么时候？就是买你活动的时候就不买其他，就是你可能原价卖出的部分。对，那我们会都我们另外一种行销方式就是，他可能点一份咸猪鸡，我们再加码再送一些甜不辣进去，让他觉得是说，哦，我点一份咸猪鸡有一小撮的甜不辣，我可以吃到不一样的滋味，让他们再会。透过这样的美食的影响，进而回流到我们这里，这也是小小的心机。
对，人家说创业要赚钱，心机一定要有。这个心机就是掌握客户的心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
你看啊，问题没有问都不会抓到这些精髓，一定要问，不知不觉这个 people 就被透露出来。而这个是不是很重要、很关键的？
没错。而且餐饮业的问候语其实也蛮重要的，可能就是说，哎，美女，美女，帅哥，来吃。看到可能连我们曾经有一个白发苍苍的年纪大的阿嬷，说我们说美女美女，然后你不要叫我美女，这样我也感觉到很害怕，你是我妈上了，对，
你还叫阿姨，大家震惊，我受不了了，就准备要拿刀杀人，对，所以美女帅哥一出口只有美女帅哥，没有别的，
对对，没错，
这个很重要。好，来，赶快看现场的主持人哈，帮大家问了这么多问题。难道都没有恭喜大家？五号有了，正常有了。
老师好，想请问一下，老师，你当初在创业在想的时候，那我有去Google一些资料，但是就是流动摊贩，流动的，哎，和你固定店面的，各有它的优缺点。那老师，您那时候的考量，还有一些思考面，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那过程吗？
流动摊贩比较在于时间性跟不固定地点，可能流动摊贩主要是要跑活动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但是当时候我们是因为可能自身的体力考量，或者是自身的就是因素，其实我们没办法做大量移动。那刚大量移动就是推着摊车，可能今天去某一个 A 菜市场，下一次要去某一个 B 菜市场，可能看到可能在菜市场的时候，摊贩会今天135在这里，246在这里，类似这样。那我们台北市的流动摊贩管得比较严格，因为如果你一推出去，你可能有业没做好，因为我们是做咸酥鸡，有业没做好，其实那附近真的是天龙人，尊贵的客人，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咸酥鸡的时候是满满的受到环保局的来检举，但是其实我们都有做，就是不管是排油烟机、静电机那些，都把它消耗到最小。但是就像应该是说，就像我自己住在楼上，可是我不希望我家楼下是卖咸酥鸡，因为每天都会闻到那个烟味，其实我也能感同身受，所以我们用最大化去同理，就是住家跟同理附近的邻居，所以我们都希望友善的关心这样。嘿，
谢谢。
好，还有没有线上的同学们，有没有人想要做餐饮的，直接这样问？有的话可以在聊天室上面打给你。啊，现场有没有人想要做餐饮？有的话可以举个手。好，一位，两位，三位。
好，我都想去看计程车了。计程车看起来比较舒服。对对。
想要做哪一个餐饮？
我其实会是想说有没有像我很简单的，我每天呢花很少的时间就可以有小小的收入，补贴我计程车的一个不足的地方，也许一个很容易的，比如说做那个米糕，你也不用现场点了以后还在开始忙，不用烫面啊、搅拌啊，它一刮一扣它就出来了哈。当然这个后前面的话，就可以让你慢慢做，一个，到时候你要出去卖的时候，你再把它拿出来，用蒸笼把它蒸熟、蒸热，就可以卖。当然这是我一个。 一个小小的梦想，所以现在还处在于研究米糕怎么做的好吃的阶段。对
请问如果在健身车司机上面，
对，
这上面卖东西会不会对客人很没礼貌，或
是
如果卖一些比较不会有味道，
那
么重顺便卖
可
能因为
我两元
啊，
我
那个
叫做菜叶，因为有时候会考虑到说坐计程车的客人啊，大部分都第一他赶时间，好，第二他有时候他只是要到下一个目的地，他希望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啊，他不希望你打扰他，好，你如果太多的一些文宣啊，或者太多的东西在车上，他会觉得你这个车很杂乱的哈，那也许就不是那么的 OK 了哈，所以说可能你主动送东西，送一些小东西给他，他也许还 OK， 你跟他推销什么？可能有一点怪怪的吧，啊，当然这也还是有可以想，可以有不同的想法的吧，这是我自己在我们那边的客群的关系，对，
很方便交货，因为车子开了就可以交货。
好，我们可以计程车可以变成是说我们可以有去送货，好，我以前就想到有一个平台，我们计程车可以来帮忙，因为我们计程车最怕的就是什么？空车，好，我们一直在跑，一直有利用到是最好的。好，啊，如果有一个平台，它丢出来的，比如说送货的物品，好，哦，刚好在我们的服务范围，也很顺，好，哦，那，啊，我们就去那边拿一下，好，到那边放手，哦，搞不好在这上面我们还可以载客，好，哦，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但这里要有一个很及时的平台，让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去那个，如果是预约啊什么的，或者是说固定时间去拿。你不晓得你要送到哪里去，那我们可能就不太方便。那
就跟
Uber
抢单。
对，跟Uber抢单。对，也是一样。
饮料
吧。
饮料，我
们现在
是在竞争很大。
对，所以可能还是会以咖啡，因为自己
喜欢。对。但是现在咖啡真的是非常多人在做，所以因为它的利润大家现在都知道，非常的站在哪里，那你能赢人家哪边？取决于你的怎么行销的方式，对，所以其实咖啡在台北市来说已经饱和到不能到饱和了，对，因为大家觉得是说，我就是开咖，因为大家都知道利润很大，那可是能进去每不可能一天你喝了三杯咖啡吧，一天可能最多一杯，你要从这些人手上抢分到你要的订单，那种几率会比较，你要自己去想要怎么行销，或者是要走连锁的，甚至是有什么独特的创意。在里面之类的，对。
我曾经有想过说，因为我有发觉，比如说医院里面的病人啊，他想要喝饮料，他又不能喝那种很不健康的饮料，你可以去，也许去他旁边啊，用一个比如说你水果汁，好，哦，然后呢，他病了以后，你马上现榨，榨完了以后帮他送过去，然后呢。你当然去那边去闹啊，也许去那边接生意啊，派一个人接生意啊，把那个订单传回来，这边做好，那就送过去。好，哦，啊，你做你那个点最好旁边都很多一些，我想说一些医院啊，或者是那种妇产科那个什么
月子
中心那种，他们也许会想要喝健康饮料、健康的水果果汁啊等等之类的。
不，肥胖科。
对，在那个台大。地下街里面也有一个，他们也是专门就是现榨的果汁，生意我感觉好像还不错，因为他是榨一些机能的啦，
哦，
里面生意最好的是麦当劳，
哦，当然
了，里面不健康，大家都是麦当劳，每次我也去拍大卫生的时候，我想我出来看完一下，没事啦，我们去吃个麦当劳好了，就一个人跟着我一起在买客人，
这一定的啦，
然后鲜果汁没什么的，
这个鲜果汁有时候会变成是，你说机能的，你说你说护肝饮品啊，那，哦，你去推销那些。做大业的医生啊，护理师啊，作业员啊，你刚才哦，你要那打工啊，你要抄，你要抄哦，应该还比其他这些哦，你过关，就是用平时的价钱，哦，每天就给你喝一杯。
赶快进来哦，进来哦，最后一个问题，
我再讲一个嘛。
好好，太好，
我先讲，因为我其实做生意蛮久了。
其实刚好像有几位都想要去。我也做过饮料店，我在大陆开过四家。那后来为什么收？因为一家赔，其他家赚的也不够你去支撑。赔是成会成股牌效应，要倒可能就全部倒了。那时候拖得太快。但目前是做肠粉，广东肠粉，在高一盆。那我看刚刚这位同学好像很想要做果汁哦，我们叫橘果汁好了。我观察过这个，以果汁来说，我们会发现跑得动基本上都是行进，30块以下的可能跑得动。但是你单独去买水果的成本太高，水果很容易，所以一般我们会发现水果他们有卖果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的水果卖得不好之后变切糖，再不好就变果汁，因为加糖。所以他这样他还活得下去。我也有去果汁机，我看北部有个果汁机啊，南部很多果汁机卖水果，他就是这样子。我有去看，我发现他的一天卖几杯，然后旁边有个牌子，他们会写给员工看，我去看，他一天都可以卖了200-300杯。可是你专门去批水果来卖，你就
太高了，
哎，成本太高啊，你不卖贵不行。对啊，我因为我觉得做生意最，尤其是吃，应该说吃的最重要是量。量出不来啊，你前面的前置成本太高，你没办法打拼。对啊，如果有兴趣想要对生意想交流的，我也创业过很多种。对啊，其实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有一个课程群组哈，等下我到时候是不是也要把老师拉进来？
也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不同的专业领域。
然后因为本身就是想要学习嘛，然后也加入这个群组，那就我们说教学相长，好。那这样子可以互相的彼此刺激。那当然，有人想要开饮料店，但是呢还没有跨进去。好，那我也这个地方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跟想法。创业哈，基本上就是对一个未知挑战的一个领域，对不对？那我那个我要开计程车，然后呢我要做协助，然后我要做饮料店。但是呢，我们事前一定要做功课，然后做功课这个是一定很重要。然后你要做的功课要做的够细，然后比如说包含我要在哪里卖啊，这个地方的市场的人啊，收入是怎样啊，然后方圆可能1公里之内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消费状态，然后我的东西要去哪里拿，我的进货去哪里进，那我可能会有多少量，然后做了这些整个分析之后，或者是它的成本估算啊，店租好像你必须要开始写计划了嘛，然后你要做一个财报，那你投资多少，我咋办，有没有办法拿得出来，是自己的吗还是拿别人的，拿别人的好像很爽对不对，不用自己出，但是拿别人的要还哈，对，就是各方面的考量都必须要非常清楚。那还是建议所有同学，当你做这些功课的时候，你写下来，写得越清楚，甚至表格化图像化，最后分析完之后，你会发现说啊，好像不是我原本想的那么美好。像我有看过蔡阿嘎的一部电影，你知道现在明星这些网红都去开什么饮料店、咖啡店，然后呢，你若有看过蔡阿嘎，他直接公布他的成本，他老家在嘉义嘛，那他现在在台北，他回嘉义开一个饮料，第一步光开店的第一个成本，让各位同学猜，
20块
啊，表示没有开过来，好的，爸爸，对，你若要加盟的哦，我现在讲加盟，如果是那种小品牌没有听过的，好，你不要讲到50万，好，50万这种大品牌一加盟就是2万。你只要是加盟连锁的加盟，基本上哎吼50万跑掉了，小品牌50万，大品牌100万，所以大家真的要去掂掂说，我加盟到底是不是好事？然后还有人说我要加盟全家或超商，好，那这个随便往 Google 爬文一下，大家都知道说，所有人都在开说，你是头壳坏掉才去加盟超商，对，所以当有这么多资讯的时候，我觉得好好的善用资讯，解读资讯，然后把它整理出来，别人怎么说当然是别人说的，但是过来人的经验很重要。但是呢，过来人有正向的经验跟负向的经验，像建智大哥就是一个超级能量无敌，我不知道他身上能量跟悟空的元气感可能超级大，所以他永远都是可以笑你的人。但是这很重要哦，这个就是这个因素会决定各位创业成功跟失败。如果我们今天是要做服务业的话，你没有就肯定注定了，也许就先失败一半，对不对？好，你就是逢人就说啊、叔叔阿姨，那就更死定了，因为你不是说帅哥美女哦，对，所以像这些很多的妹妹、哥哥，你都是一定要避开，所以真的是魔鬼藏在细。
而且哦，不要以为说好像卖东西哈、哦、好事，然后坐摊车是一件很 low 的事哈、哦。那为什么呢？那读到博士的卖鸡排哈、哦，当然那个 Terry 郭先生会批评的一文不值。但是等到 Terry 自己下来来炸新书机的时候，他就知道哦，原来炸新书机不是这么容易的哈、哦。对，如果炸完了没有卖出去，全部都丢。然后呢，油品呢，当然这就是良心问题了。有人就炸了两三天继续炸，但是呢，有人就是坚持，我炸了一天没有用掉的油，我就倒。哎，这些都是要考虑的方方。好，哦，炸。然后我们现在时间看一下。
好，有问题。刚刚李师长讲到那个服务业的效果，他也就是不要乱叫别人阿姨。他分享我朋友那个乱叫别人阿姨，他做业务工作，然后就是他满意，有一个满意顾客就推荐他的另外一个朋友，也算是，这其实就是阿姨的年纪。那他那时候帮他拉群组的时候，他就直接这人称呼别人，王阿姨就举例王阿姨，就那个一正常有人也是那样的叫姐嘛，然后姐姐就回他三个字，不是你们想的那三个字，对，他就阿姨问号，然后退群组了。啊，其实最主要就是，虽然说这些社会挽救，但这些能力是可以后天培养，但是创业途中还是能力增长也是最主要的这样。
现在人都这么的直来直往哦，而且火气很大哦。阿姨问号退群组，永远不是你的客户了哦。对，所以我们要练就一个好口才，这么重要。对，真的不小心就祸从口出，就一个客人就不见了嘛。好 ，OK， 那现在正好四点了哈，我们非常谢谢静杰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
听完了静杰的创业故事之后，也真的非常的佩服。要从事餐饮业，其实要准备一笔不少的资金，然后呢，也要克服营运上面的许多种种的困难。在这整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静杰不服输，而且呢，永远保持着笑脸迎人，而这就是在这个服务业当中他能够成功的地方。所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故事分享给大家，不只是一般人或者是罕病生障的朋友，我们一定要坚强自己的信念，不断的坚持，然后找出痛点，解决问题，那这样子才有机会让自己的经济能够完全的自立。欢迎大家都能够分享给更多人知道，也欢迎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以便追踪我们第一手的讯息。